正经剧场，
耶稣谴责法利赛人。耶稣在犹太各地向人民宣讲天国喜讯的时候，经常以怜悯的心治愈各种病苦的人。一次，耶稣驱逐了一个哑巴的魔鬼，那个人马上开口讲话，却又引起反对他的法利赛人的诽谤。耶稣义正辞严地予以驳斥，使得法利赛人哑口无言。当时另外有些人试探耶稣说，
老师，请你给我们一个征兆，证明你是从天上来的。
因为法利赛人和经师们看见了耶稣显的奇迹，并不相信他是墨西亚，现在要求耶稣显一个来自天上的奇迹才能使人相信。这时候耶稣看到群众都聚集过来，于是向众人说，
这个时代是一个邪恶的时代，他要求征兆，可是约纳以外必不给他任何其他的征兆，因为有如约纳是尼尼微的征兆，将来人子为这个世代也是这样的。
耶稣称当时的世代为邪恶的，因为当时的犹太人本是天主的选民，却对天主不忠，作恶犯奸，所以耶稣称他们为邪恶。关于约纳先知的事记载在旧约里面，犹太人都很熟悉。在这里耶稣暗示，约纳先知去尼尼微，被大鱼吞在腹中，三天三夜以后仍旧生还。人子耶稣也要经过三天三夜的死亡，然后复活。约纳成为尼尼微人的征兆，耶稣则是这个世代的征兆。犹太人心想，
耶稣拿自己跟约纳先知来做比较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莫非他想到大鱼的腹中去三天？
当时耶稣接着说，
在审判的时候，南方的女王将同这一代的人起来定他们的罪，因为他从遥远的地方来听撒罗满的智慧。看，这里有一位大于撒罗满的。
耶稣举的例子是犹太人所熟悉的旧约中的故事。撒罗满是以色列王国中最有智慧的君王，在遥远南方的女王也不远千里来到以色列听撒罗满的智慧之言。而现在有比撒罗满更大更有智慧的墨西亚，犹太人却不听从，将来审判的时候而被判罪，又能怪谁呢？耶稣又说，
在审判的时候，尼尼微人将同这一代的人起来定他们的罪，因为尼尼微人为了约纳的宣讲而悔改了。看，这里有一位大于约纳的。
古代的尼尼微人由于听了约纳的宣讲而悔过自新，而现代的犹太人亲眼看到比约纳更大的耶稣的所言所行，却不肯接受和悔改，那么他们自然逃不了严厉的审判。 耶稣的话是说人们已经在他的身上，包括耶稣的讲道和奇迹，看到大鱼撒罗满和约纳的征兆而不接受，还有资格再看什么征兆呢？人群当中也有人想，
哎，耶稣所讲的正是在说他自己啊。
这时候耶稣继续向群众说，
没有人点灯放在地窖中或斗底下的，而是放在灯台上面，让进来的人看见光亮。
按照情理，人点灯当然不是放在地窖或斗底下，而是放在高处，照耀所有的人。耶稣是真理之光，自然要照耀普世万民。人如果要躲在黑暗中，当然得不到福音的光照了。耶稣接着说，
你的眼睛好比身体的灯，几时你的眼睛纯洁，你全身就光明，但如果邪恶，你全身就黑暗。为此你们要小心，不要叫你里面的光明成了黑暗。所以你如果全身光明，没有一点黑暗，一切必要光明，犹如灯光照耀你一样。
这话的意思是，人的眼睛健全，看得必然清楚。如果心地正直，必然容易认清真理。眼睛如果不健全，必然陷于黑暗之中。这是耶稣劝告人们不要违背良心而犯罪，因为灵魂的光会因着罪恶而熄灭的。耶稣还在给群众宣讲的时候，有一个法利赛人上前来说，
老师，请你到我的家里去吃饭好吗？
当时耶稣答应了这个法利赛人的邀请，就去到了他的家。事实上，这人请耶稣去吃饭并非有什么诚意，而是想多找机会挑剔耶稣的语病和弱点。当他看到耶稣没有洗手就直接入座，心中非常怪异地说，
真是奇怪啊，耶稣刚刚在外边接触过群众，怎么在吃饭前不洗手呢？
饭前洗手礼并不是法律上的条律，而是法利赛人叫百姓守的规矩。现在耶稣不守这规矩，使他们大为惊异。原来耶稣不洗手是对法利赛人定的规矩表示不满。当时耶稣知道法利赛人想的是什么，就说，
你们法利赛人把杯盘的外边洗得干干净净的，可是你们心中却满是劫夺和邪恶。糊涂人呐、那造外面的不也造了里面吗？只要把你们杯盘里面的施舍了，那么你们一切都洁净了。
耶稣直接指出，法利赛人只注重外表的洁净，而不管内心的污秽，真是愚蠢。同时耶稣告诉法利赛人，创造万物的天主不是也造了人的灵魂吗？如果法利赛人能把杯盘中的东西拿去施舍了，心灵自然就洁净了。法利赛人听了耶稣的指责，心中很不是味道。他们想，
耶稣说话怎么这样的严厉呢？
耶稣又说，
你们法利赛人是有祸的，你们把薄荷、茴香及各种蔬菜捐献了十分之一，反而对公义和爱天主的本分忽略过去。这些固然应该做， 其他的也不可以忽略。
犹太人的法律规定，捐献十分之一只限于田产和牲畜，不包括蔬菜和配料。但是法利赛人却这么做，表示自己比百姓更为热心。耶稣不是叫他们不可这么做，而是要他们按照公义行事，也要守好爱天主的本分。耶稣还说，
你们法利赛人是有祸的，因为你们在会堂中特别爱坐上座，在街市上喜欢受人的致敬。你们是有祸的，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，在上面行走的人也不知道。
在这里，耶稣揭发了法利赛人的虚荣心。他们爱坐上座，喜欢人向他们致敬。一般人民认为法利赛人对宗教虔诚，而不自觉的也学他们的恶习，好像在不见痕迹的坟墓上行走，不知道受到了污染。这时候，有一个跟耶稣同席的法学士向耶稣说，
老师，你说这话连我们也侮辱了。
法学士也称为经师，是讲解圣经和法律的人，他们通常属于法利赛党，而且是具有权威的一派。当时这个法学士听到耶稣谴责法利赛人，自然也伤到经师的脸面，所以提出抗议。耶稣马上回答说，
连你这些法学士也是有祸的，因为你们加给人不能负的重担子，而你们自己对重担连一根指头也不肯动一下。
耶稣指出法学士在梅瑟法律上加了很多繁重的解说和规矩，严格的令人难以遵守，而他们自己却逍遥法外。耶稣还对法学士说，
你们是有祸的，你们为先知修建坟墓，而那些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先杀害的，可见你们是你们祖先所做的证明人，而且赞成，因为他们杀害了先知，而你们又修建先知的坟墓。为此，天主的智慧者曾经说过，我要派遣先知和使者到他们那里，其中有的他们要杀死，有的他们要迫害。
耶稣指出法学士外表好像是对古先知的尊敬而修筑他们的坟墓，其实是掩饰祖先杀死先知的罪。耶稣在此预言他要派遣先知和宗徒，但同样要被经师们杀害。法学士听了这话非常气愤，他想，
哼，耶稣毫不留情地攻击我们，如果不除掉他，他真是我们的最大敌人。
耶稣继续指责法学士说，
因此从创世以来，所有杀害先知的血都要向这一代偿还，从亚伯尔的到祭台与圣所之间的泽加里亚的血，我告诉你们，都要向这一代追讨。
耶稣暗示同时代的犹太人所要受的惩罚。亚伯尔是旧约中第一个殉难者，而泽加里亚是旧约中最后的一位先知。耶稣说，历代杀害先知和现代杀害圣子和宗徒的罪过都要这一代承担，这事就是后来圣城耶路撒冷的毁灭。耶稣还说，
有祸了你们法学士，因为你们拿走了知识的钥匙， 自己不愿意进去，那愿意进去的，你们也加以阻止。
耶稣最后谴责法学士，拿走了知识的钥匙。知识是得救的门路，得救的知识是从圣经上得来的。法学士，也就是经师们，自以为有解释圣经和规定法律的特权，经常随意解释，误解圣经的精神，或以为一般人民不配接受教导，而不肯开导他们。他们自己不接受墨西亚，也不让别人接受。耶稣在这个法利赛人的家中吃的这顿饭，场面充满着对立和纷争。法利赛人本来是想找耶稣的画饼，以便批评和破坏耶稣的地位，没想到反而招来耶稣的谴责。饭后，耶稣向那个招待他的法利赛人告辞说：“
我要走了。”谢谢你招待的这顿饭。
耶稣离开那里以后，法利赛人和经师们开始刻薄地批评耶稣。经师说：“
哼，这个人，我们一定要想法子除掉他。”
其实，耶稣谴责法利赛人和经师，原本出于一片至诚，指出他们的缺点，是希望他们反省悔悟。但是忠言逆耳，这些人却认为耶稣恶意地攻击他们，所以使得他们更加愤恨耶稣。因此，他们一直找机会向耶稣发出许多难题，要找他的画饼来陷害他。耶稣从法利赛人家中出来，对门徒说：“
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的酵母，就是他们的虚伪。一切隐藏的事都会张扬出来，秘密的事也会泄露。因此，你们在暗中说的话，会在明亮处被人听到；在密室中的耳语，也会在屋顶上给宣布出来。”
耶稣这里告诉门徒，要小心法利赛人的假仁假义。不过，假冒伪善，早晚会被人揭穿，是无法隐藏的。以上圣经剧场，耶稣谴责法利赛人，是新约路加福音十一章改编的，叙述耶稣针对法利赛人和经师们的伪善和恶劣行为加以谴责，更引了他们对耶稣的痛恨，并决心要除掉耶稣。以上节目，谢谢您的收听，下次再会，愿天主降福您。